中国同其他14个亚太国家完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简称 RCEP 的签署后，诸多媒体指称此一占全世界三分之一生产总额 GDP 22亿人口的经济圈，有助于巩固中国在亚太区的经济强国地位，并对美国构成挑战。不过四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经济学家指出，RCEP 的效益早就透过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加一的机制已逐步实现，而且东盟才是 RCEP 的主导国，不是中国。他们说 RECP 对中国最大的效益是进一步打开日本等亚太市场，以弥补未来对美国出口可能的减损。部分经济学家还说，美国有全世界最大的需求市场，是包括中国在内的 RCEP 成员国都要争取供应的市场。怎样可能如部分中国媒体所说的，羡慕嫉妒恨被排除在 RCEP 在外，或者拜登落下风？相反的，他们说即使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再连任，拜登如期上台后亦都应该仲系会持续推动对美国最有利的供应链去中国化，这个先至是中国最害怕之处。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副主任邱达生表示，中国积极加入 RCEP 是为了因应美国自五月以来开始筹组的经济繁荣网络以及可信任伙伴联盟，来推动供应链的去中国化。在此前提下，他说中国的盘算是未来对美出口若受挫，可透过 RCEP 将中国制的廉价商品以更低的关税来争取东盟等国的市场份额。邱达生说，中国会是 RCEP 签署后的最大赢家，但包括中国在内的 RCEP 成员国大多数是依赖出口的制造供应商，再怎样都挑战不到美国的买家地位。邱达生向美国之音表示，美国永远是有一手好牌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在需求端。需求端讲话，美国市场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大家都想要，包括美国自己都想要保留给美商。但是美国现在就是说，我这个市场不愿意再分给你中国。所以你中国现在去搞一个 RCEP，那个是你自己的事情，最后美国会慎选它的供应商，就是说我这个需求要慎选哪个是我可以信任的，它不会去偷我的技术，而且它供应我的东西是有品质的，不会去影响到我美国人的健康等等。邱达生说，美国现在的策略是要压止中国的廉价品继续倾销到美国市场，并希望美国公司能够将供应链从中国移出，甚至移回美国，以增加美国的就业机会。因此他说，当拜登明年一月上任后，即使不再承袭特朗普总统所留下的经济繁荣网络以及可信任伙伴联盟，或者是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等路线，但是他应该还是会持续推动对美国最有利的供应链去中国化。届时失去了美国这个大市场的中国还是会受到很大的冲击。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台湾东协研究中心主任徐春池也说，东盟近几年来早就透过东盟加一的机制分别连结中日韩新西兰和澳洲五国的市场，因此 RCEP 是一个由东盟加一扩大至东盟加五的贸易协定，也就是说原来的东盟十国，即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新加坡、文莱、柬埔寨、寮国、缅甸和越南，再拼入中国、日本、南韩、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由于中国已经和南韩、新西兰、澳大利亚都已经签有自贸协定，因此徐尊慈说， RCEP 最重大的意义在于中日韩三国之间首次互相开放市场，亦即东北亚市场的整合。徐尊慈向美国之音表示，这个是第一次有一个贸易协定将中国、日本、南韩放入去，因为中日韩三国很多年来一直希望谈一个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就是我们讲的 CJK FTA 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但是到現在為止一直沒辦法講得成。但是在 RCEP 生效後，中國和日本第一次會互相開放市場，日本和南韓會是第一次開放市場。 RCEP 如果排除了過去10年和15年來已經有的降稅的話，當它明年生效的時候，最重大的意義是在東北亞市場的整合。徐春池說，以地緣政治來講， RCEP 的簽署也都代表15個亞太國家已經放下過去在政治和外交上的摩擦，包括中澳、中越、中韓之間曾經有過的外交緊張關係，現在開始共同致力於推動新冠疫情後的經濟榮景，並一反特朗普所推動的單邊主義朝多邊自由化的方向推進。就中國加入 RCEP 的效益，據《華爾街文摘》7月中報導，波蘭迪斯大學國際商學院創始院長彼得·派特里曾無疑推算過並做出結論，中國就算是 RCEP 的最大受益者，亦都沒辦法抵消美中貿易戰的衝擊。根據派特里的估算，在中美貿易戰下，中國受到的負面影響最為巨大，總損失約3040億美元。在日本所主導的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議，簡稱 CPTPP 下，中國的損失相對較少，只有280億美元。至於中國加入只有15個的 RCEP 後，收益可達1000億美元。亦都就是話， RCEP 15亦都只能夠抵消中國與美國貿易戰的三分之一左右的負面影響。雖然印度現在已經拒絕加入 RCEP， 但派特里說，若印度加入 RCEP， 中國在 RCEP 16的收益更加會大幅縮小到只有90億美元。針對派特里的估算，徐尊慈說，他大致同意中國在各種貿易協議或情況下可能有的收益和損失走向，但真正的效益數據可能要等 RCEP 明年生效後才能夠見真章。不過他不認為印度的市場對中國有高達910億美元的衝擊。面對 RCEP 的成功結盟，邱達生認為曾任前總統奧巴馬副手的拜登應該會朝重返 CPTPP 的方向來推進，延續奧巴馬的重返亞洲戰略。邱達生說，如果 CPTPP 的11個成員國能夠解凍對美國有利的那一些高標準的項目，美國重新加入的可能性就會提高，甚至亦都有可能擴大 CPTPP 的成員國，來形成一個將中國排除在外、高品質、高標準、涵蓋範圍更廣泛的自貿協定。他認為，若有了美國的這個大市場的加入，CPTPP 的規模和影響力都可能超越 RCEP。 CPTPP 是一個人口規模近5億的經濟圈，約佔全球人口的 7%， 11個成員國的合併 GDP 超過11兆美元，約佔全球的 13.1%。 在前總統奧巴馬的推動下，美國原是2016年初所簽訂的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TPP 12個成員國中的主導國，但傾向單邊貿易和保護主義的特朗普總統在2017年一上台後就執意退出 TPP， 因此在美國的缺席下，日本接續推動，並在2018年底促成 CPTPP 的簽署。11個成員國包括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新加坡、馬來西亞、越南、文萊、墨西哥、智利和秘魯，其中包括日本在內的6個國家亦同時是 RCEP 的成員國。不過對於美國是否會重返 CPTPP， 台灣東協研究中心的徐尊慈持悲觀的睇法。他說，除了來自美國內部的阻力外，拜登亦都要解決 CPTPP 成員國是否願意提高標準來符合美國的要求，這方面的談判難度很高。亦因此他認為，受限於此兩大因素，美國要重返 CPTPP 的機率很低。不過即使不如加入 CPTPP， 徐尊慈說， 拜登仲係有其他嘅機制可以加強同亞太國家嘅合作。徐尊慈話：美國亦都同東協即東盟嘅各個國家都簽署咗所謂嘅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所以佢同各國都有機制，又有東協即係東盟、美國嘅高峰會，然後又有 APEC 即亞太經濟合作會議，所以其實拜登手上並不缺乏可以加強同呢一啲國家合作嘅工具或者係基礎。另外，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教授德赖斯代尔以书面回复美国之音访问时特别指出， RCEP 的重要性不在其规模大小或者是从双边升级到多边贸易协定的意义。他说 RCEP 最重要的象征是这些亚太国家对多边主义的坚持。他还特别纠正奥巴马和纽约时报的错误，将 RCEP 误认为是由中国主导。他说其实 RCEP 还是由东盟主导，中国只是应邀参与。德赖斯代尔向美国之音表示，拜登当选人应当将 RCEP 视为一个能够与亚洲多边贸易连结的机会，而非有损于美国的利益。 RCEP 将强化亚太区域对多边贸易和建立贸易规范的承诺，并进一步扩大为跨太平洋贸易协定的机会。中信银行国际首席经济师廖群亦都向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是应邀加入 RCEP， 不是主导国。不过他说，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在 RCEP 15国中的市场影响力应该是最大的。廖群说，这个等于是我中国在我这个经济圈内会有更大的机遇，即使是中美脱欧也好，或者是同其他五眼国家来压制中国也好，起码是一个弥补，亦都是一个在今后的竞争中增强自己的竞争地位。五眼国家泛指美国、英国、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五个英语国家所组成的情报联盟。廖群说，美中贸易战使中国的外循环或出口受到很大的挑战，因此RCEP 对中国而言亦都是一个开发新市场的机会。虽然在互相对等开放的原则下，中国亦都要向其他十四国开放其市场，因此他说，未来十五国市场进一步一体化后，那一国商品的竞争力最高就能够取得更高的市场份额。他还说，各成员国加入 RCEP 的经济考量大于政治考量。至于印度最后选择退出，廖群认为政治和经济因素都有。他说，印度不参加有和中国的政治方面的心结问题，但是廖群说他觉得也都有经济方面的考虑，因为他对这十五个国家里面的很多国家都是贸易逆差，所以的话他加入以后心想是不是贸易逆差更大呢？因为要开放得更多，比如说印度的农业他亦都唔想开放，如果加入一定程度要开放，从经济上考虑他觉得是主要的，他觉得目前参加他并不合算。当然他对中国主导这个他亦都有心结，两方面的因素都有。由于 RCEP 取消关税品种的比例高达 90%， 对被排除在外的 RCEP 之外的国家而言，例如台湾，是否就代表自此会被边缘化呢？徐尊慈说不尽然。他说以台湾为例，对各国的出口商品中有五到七成属于半导体、电脑、电子、电机零件或者是高科技产品，原本就享有世界贸易组织 WTO 规范下的零关税待遇，因此不会受到 RCEP 的冲击。至于其他三成的产业，包括钢铁、纺织、石化、机械业，其产品确实会因为被课到 5% 到 15% 的关税而失去价格竞争力。不过他说，厂商亦自有因应之道，就是透过直接到东南亚国家设厂或布局来规避了这一层的关税。另外，虽然大部分的产品都经不起关税壁垒的冲击，但徐尊慈说还是有一小部分的产品因为竞争力高而无惧于各国所制出的关税壁垒。例如台湾的面膜，即使将高达 40% 的关税转嫁给消费者， 仲係有好多嘅消費者願意埋單。因此佢話，長期而言，提高自家產品嘅競爭力，亦都係台灣廠商面對 RCEP 衝擊嘅另外一個因應之道。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台北報導。